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无尽藏品经文现在讲在第二十四页。上次是讲到何等为世间法，所谓色受想行识，上次讲到这里，就是这个多闻文藏里面呢，现在是只讲到这个缘起跟世间法两种讲过，今天是开始讲第三初世间法。经文就是何等为初世间法，所谓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就是初世间法。经文对这个世间初世间法的分类啊，以五蕴为世间法，在法相上蕴不设无为，五蕴只有有为法，那么有为法当然就是属于世间法了啊。那么现在讲初世间法，就是依次依这个法去修学，能够超出世间，也就是说能断烦恼，能了生死，这就是初世间法。这是什么法呢？经文所用的就是五分法身，平常法相上这个名词啊，叫做五分法身，戒定慧是三无漏学，加上解脱跟解脱之见，就成为五分法身。那么这个五分法身呢，要断烦恼了生死，超出世间，三圣圣者才能得到，所以叫做初世间法，是依这个法能做到超出世间，断烦恼了生死，证圣果的目标，所以叫做初世间法。实际上这里面在三学里面呢，也是包含世间法的，例如戒十善法是世间法呀，世间善法那么定四禅八定也是世间禅啦那么所以这个初世间法里面呢，戒定两种都有包含世间法不过现在是越他的究竟目标讲由修这个戒定慧的三不漏学之因，而能成就解脱跟解脱之见这两种的果，所以这五分法身呢，前三种是因，后两种是果，合并起来越他的初世间三圣圣果方面讲啊，所以叫做初世间法。初是超出，超出三界的世间断掉三界六道轮回的见思烦恼，而证到初世间的圣果，所以叫做初世间法。世间两字跟前面的世间法的意义相同，就是时间与空间那么什么是初世间法呢？何等反问词哪一些叫做初世间法所谓指下文来解释这个初世间法的上文的意思就是三学的戒定慧加上解脱再加上解脱之见，这五种就能超出世间的初世间法，所以叫做初世间法。清凉国师的科判里面呢，它是叫做无漏五蕴前面的世间法是有漏五蕴， 这是出世间的五漏五蕴，就是超出世间之后，断烦恼，漏是烦恼了，无漏就是见知烦恼都断了，成就超出世间圣者的这个功德之身。所以这跟世间的五蕴呢，论它的意义是有点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把色蕴转过来成为戒身，受转过来成为定身。因为定三脉翻成中国话就是正定正受啊，正受之受啊叫做三脉。所以三脉的这个定既然可以叫做正受，那么就可以说这五蕴里面的受蕴转过来成为三脉的正受。所以受蕴转成出世间就成为定身，定身啊，这个所谓五分法身呢，越深讲，身也是气急的意思吧。把想蕴转过来就成为这个慧身，慧这个般若智慧啊，分明了知一切诸法，能截断一切诸法的善恶是非等等的分辨，它这个功用啊，跟这个世间法上的六识的作用的想，那么论它的了知方面当然是胜过多多啊，但是有一点相似。所以把世间的想蕴转过来就成为出世间的慧身，般若智慧之身。所以想愿转过来成为慧身，行是流动造作，行运，从行运把它转过来成为解脱身，断烦恼了生死之后得大解脱呀，超出三界就是得解脱了。那么所以把这个行运转过来呀，就成为解脱身。它不像世间的流动啊，世间的流动是轮回生死流转啊，是生灭。那么成为出世间的无漏之身呢，它得大解脱，越它解脱的这个功德称它叫做解脱身。这是从行转过来，第五的十月转过来就成为这个解脱知见身，知就是指的这个般若智慧的究竟妙用，所以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了了分明啊，就是见，那么这个知见呢，有跟这个识的分别了知的情况啊，有点像是，不过。解脱之见的功用，超出世间，它没有烦恼，胜过多多了。但是可以拿这个事的分别了知来做说明啊，所以事运转过来就成为解脱之见身。那么因此啊，把五蕴啊，有漏五蕴啊，依法修行转过来。就成为无漏五蕴，就是所谓五分法身。那么所以这个金梁国师的大书里面呢，就说这个五分法身就是无漏五蕴，现在是越他改变出世间的名称而建立这个五分法身的名相，所以就是界定慧解脱，解脱之间。关于这个三无漏学界定慧啊，是比较常讲了，现在因为经本上有这个名词，也把它略略说一说了。界就是指佛所制的波罗提木叉啊，就是整个律章啊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啊。 戒种类很多，就是佛的七众弟子啊，各个由他该承受如法修学的戒法啊，从在家三规五戒啊，到八关斋戒啊，那么这是七众戒里面呢，在家佛弟子由婆塞由婆夷，就是要最起码皈依佛法生三宝，就皈依三宝，皈依之后就是佛弟子了啊，就是三宝弟子啊。那么进一步受持戒法，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了。那么再加上六斋日的八关斋戒啊，这是在家二众所持的戒。那么出家众落发出家剃度之后啊，先受沙弥十戒，女众就是沙弥尼那么进一步啊，年满二十在年岁七十之前受沙弥戒、沙弥十戒沙弥受戒受的戒条有十条，就是八关斋戒有九了，再加上不住持身相金银宝物，那么就成为沙弥戒的十条戒那么女众沙弥尼一样是十个戒也是十条戒，不过沙弥尼要上升到比丘尼，要受比丘尼戒之前呢，按照戒律的原来的规定是要受这个释迦牟尼所谓六法两年之中啊，受持释迦牟尼六法，能够如法受持清净，才能够两年满了，进一步受这个比丘尼戒。在中国佛教里面呢，这个释迦牟尼老早就不行了就已经等于是这个连这个名相啊，知道的人就已经不多了。近代虽然有人提倡这个比丘尼戒按照规定是二不生中受就是在比丘尼众里三十七正受本法，然后在比丘众的三十七正得戒按照比丘尼戒律本来是如此啦，可是他中间断掉释迦牟尼呀，这样子二不生受照样是不得戒的，这是一戒说戒应当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呀已经不讲究这些了。那么在这个出家众沙弥男众沙弥之后就是比丘但是啊他这个受比丘戒也有年龄的限制了沙弥戒年满七十就不能受了，比丘戒年满六十以后也不大准许了，那是有特殊情况，也就是说身心健康那么不亚于壮年之人，这种人还可以受，但是也不能超过七十了，超过七十也不准出家了所以本来这个出家受戒都有年龄的规定那么而且他有十三重难十六轻遮，在戒法里面都是很严格的规定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因为出家人呢，他是住持僧宝，住持僧宝，那么要住持佛的正法，佛已经入灭，法是白纸写的黑字他自己不能从藏经柜子里面刨出来说给人家听，所以佛法弘扬本在僧，那么僧宝要住持佛的正法，当然僧宝无论是身心各方面都要最圆满、最完备、最好的，没有缺点的，具备这些条件呢，才可以来做住持僧宝那么到了末法时代，尤其在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呢，已经不讲究这一条了那么往往啊，那么为了这个甚至严重到在社会上生活发生困难了，甚至是这个做生意失败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了，然后跑去出家，那么利用佛法来维持生活的情况都有，这个问题是相当相当严重的我很不愿意讲到这个话，容易得罪人，算了不要再讲这是关于七众戒七众戒的名相。 那么这是有决定啊，有限定某一个这个身份，该说什么该说什么戒，在家戒就是在家戒，出家戒就是出家戒，出家戒呀、啊、不能以在家身份受的啊。我记得民国41年的冬天了，那个时候在阳历国历已经是42年年初嘛，所以应当在农历是12月，就是41年的12月，在台湾光复之后第一次在大仙寺传戒的时候，那个时候一般人啊，甚至对于这个在家出家还搞不清楚的。我当时在戒坛里又是沙弥陀，又是当书记，又是办英礼，还有翻译。那么在当时啊，有一个笑话，有不少的这个代发去受戒的，那么代发去受戒的，他们只能受这个在家戒了，受在家菩萨戒，那么在家菩萨戒受完之后啊，有好几位这个在家代发的，实际上他是住在寺庙里。甚至他是当了住持的，那么他在受戒的时候啊，受的是在家菩萨戒，他也不懂的。那么燃香那一天晚上啊，燃香他们这个代发的燃香都是燃在这个手上的，手背上的。可是有好几位啊，他要求燃香都要燃到头顶上，他把他头上的头发呀剃掉一点点啊，那么要求我啊，他说师父啊，你帮我把这个香搞到店里头去点了。我说莫名其妙啊，你没有出家为什么要店里头靠店啊，你安尼袂使啊，你是带回来没用啊，不要紧啊，后摆我头毛剃掉都是啊，这么方便。所以现在他把疤烧在头上，将来他头毛剃掉都是啊，就是跟我们一样啊，这么便宜啊，他钻这个缝缝啊，要从这个在家菩萨里面钻到出家界的比丘尼的这个范围里面来。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那么在因为当时这些事情都要我亲眼亲耳亲口亲身去做嘛所以他这个事情我当时觉得就很好笑无论你怎么样子跟他说啊，他还是不懂，他还是不了解我们不替他圆在头上啊，把这个香点在他的手背上啊，他很不高兴的，很不高兴那么我听说他回去他自己还在这样子搞了，那么是以后他有没有去受戒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这个戒法里面呢，它是四项，四项就是四项，一条一条硬性规定就是这样子这个不能用圆融的道理去把它融会贯通的，这个不行就是好像世间的法律一样啊，一条就是一条，但书就是但书那么这个每一条每一章每一节后边的这个附带条件该怎么做，它都是严格的规定，照那个文字啊这个法官判事的时候他还要照那个文字去推敲啊看有没有漏洞啊所以我们佛法的戒法也是一样的佛法在印度佛灭度后大概千年之内啊，他们都有这个专门管这所谓专司戒法的律师啊，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的那个辩护师的律师现在呢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律师啊，在日政时代叫做辩护师，辩护师替那个诉讼的人做辩护的，就是辩护师，那个名称很正确啊，现在弄成这个律师。那么佛教里面持律的也叫做律师所以当时有人呢称这个律师啊，他不了解那个律师弄撞拍狼呢，他当律师的弄起拍狼，这真糟糕啊。所以因此他不了解，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佛灭度啊甚至大概是千年之间啊在印度佛教里面他们都有律师，都有律师。这个律师啊就是专门管司这个出家界的维系的那些戒法，因为普通一般出家人呢他只是一个大概了解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细细的去研究了，所以他有专门研究戒律的，等于现在的司法机关一样专门管理这些事情。如果僧团里面有发生一些关于戒律方面的疑难事情啊，就要找这个律师来判断，就是好像现在的这个大法官解释一样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出家人啊他很方便的， 他自己喜欢研究哪一套，他就是做哪一套的工作啊。他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不是说一个人包办一切。如果这个僧团里面发生有什么戒律方面的疑难，另外有律师啊管理这个事情的啊。那么传戒也是律啊专门戒律的道场里传戒的。那么普通一般寺庙是不准传戒，也不可以传戒，也没有这个资格传戒的。不像现在陇城呢、啊，连土地庙都可以传戒了，这笑话很多了啊。所以我说到这里呀、啊，这个牢骚很多啊，很容易得罪人啊，得罪人。那些专门传戒的人听到我的话，必定要骂我。这是关于戒法啊，七种弟子的戒是固定的。不能变动，不能随便改的。出家就是出家，不能用在家来冒充出家啊、出家也不能冒充做在家，它是严格的啊、如果有问题不能受持出家戒法，宁可舍戒回去当在家就是啊、那么菩萨戒，大圣菩萨戒那是通的，那个叫做通戒，通于七众弟子，那没有这个在家出家的这个范围，在家出家都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啊、这菩萨戒本来是通于在家出家受，没有死板规定的某一种戒是哪一种人受。但是呢，我以在家居士讲的，在《游佛色戒经受戒品》里面讲的六众二十八亲戒啊、那是专对在家人呢、啊，说明他在家居士在菩萨戒方面偏重比较主要的地方提出来说明，也并不是说他受了这个六重二十八心戒就够了，其他的纵然叫做菩萨戒他可以不必管，不是这样的。菩萨戒就是菩萨戒，通通都是菩萨，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他们的戒法本来是一样的啊、但是在家人有在家人的身份，他的环境情况不一样，有他特殊比较注重的地方。所以《游佛色戒经》里面的六众二十八心戒只是对于在家人呢、啊、特别重要的部分提出来加以说明而已，并不是说那几条就够了。另外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十众四十八亲啊，那是通于在家出家的啊、这个四十八亲戒一开头就说了，国王受位时、大臣受位时、文武百官受位时，都要先受这个菩萨戒。可见这个梵网经菩萨戒它是通于在家出家的。现在的戒坛呢，变成出家人受梵网菩萨戒，在家人受六众二十八亲的游佛色戒经的菩萨戒。这实际上啊，在戒法里面本来没有这个规定的。而且像这个《玉切菩萨戒》《地持菩萨戒》里面开车吃饭说得非常清楚啊，它都是包含在家出家的。当然出家有它特殊的地方啊，有特殊的说明啊。那么在家人如果是出家菩萨跟在家菩萨可以互通的，都要同样受持啊，不能说是我的六重二十八心戒里面没有就可以随便，没有这个事情的。所以菩萨既然是菩萨，菩萨的范围很大，他的责任很重，还有上求下法，只是他在家出家的自己站的立场不一样而已啊、那么站在立场不一样的情况方面呢，有他的特殊的地方，在特殊的地方啊，能够以菩萨的精神啊加以汇通，那就是菩萨戒啊、所以应当要先了解这些道理，对戒法才不会发生这个麻烦的地方了啊、本来持戒是很容易的事情，能够使我们身心清净啊、那么有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就说啊，那个戒法一说到戒啊，都不能动了，坐在哪里不能动，这是错误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个石头最能持戒了啊、所以戒法有它一定的范围。那么这个必定要有专行去下功夫才行啊、不是说说说就可以的。现在只讲究传戒啊、只受，那么受了之后什么叫做戒就莫名其途地堂了啊、这是戒。关于定啊，定也是常讲的啊、就是印度话的禅拿，六波罗蜜的禅定度啊、禅印度话禅拿的简称，翻成中国话就意翻作思维修，也翻作单翻为定啊、现在一般说禅定啊是发梵双极，禅是印度话， 定是中国话。佛法传来中国多年以来啊，这个禅已经成为习惯了，现在已经是等于是中国话了啊。说到禅，人家就知道打坐眼观鼻鼻观心啊，就知道这个禅是这么一回事了啊。你说定，它还不一定呢啊。那么这个禅定啊，修禅定方面，它的范围也是很大啊，由世间禅到出世间禅到出世间上上禅啊，也就是说世间法里有禅定啊，世间法的禅定就是四禅四空定啊，色界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色界的禅定啊，到了无色界的四空定，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到了这个四空定，这个四禅八定啊，就叫做世间禅。世间禅，因为世间一些其他的宗教家讲究这个修定的，他也有能力啊，成就这个四禅八定，所以这是世间禅。这个禅的这个快乐最为殊胜的，很容易贪着啊，因此啊，世间禅呢、啊、叫做外禅，外禅，味是味道，味道，吃东西呀、啊、很好的味道的那个味啊。那么对于这个世间禅，如果修成就啊，他会爱着，不可以往上进，贪着那个禅定的快乐，所以叫做味禅啊、贪着这个禅的味道而不肯往上进啊、那就变成世间禅，不能解脱啊、那么出世间禅修于也是要从这个四禅八定经过，不过出世间禅呢、啊、它是叫做净禅，净，干净的净啊，为什么叫做净禅呢？因为他有他的这个出世间法断烦恼的能力啊，知道这个四禅八定纵然再快乐啊，这是不能永久的，必定会坏灭的啊，所以他会舍掉这个世间禅的所有的快乐境界，不被他所转，不会贪着，不会爱着这个禅位，所以叫做净禅，心地能够清净啊，不被世间禅定的快乐所啊、所贪着，所以叫做净禅，出世间要修净禅。那么出世间禅有这个所谓九次地定啊，九次地定，这个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呢、啊、说得很清楚的啊，这个九次地定的这个出世间禅啊，它是用四个字啊来总包含，就是观、练、熏、修啊，用这四个字包含这个整个出世间禅啊。出世间从世间禅要修到出世间，第一是修观禅啊，就是修观，比如说修不净观、修素习观啊。不净观里面的九想观、十想观、不净观啊，那么然后进一步啊，修这个八解脱、八圣处、十一切处啊，这都叫做观禅啊。那么如果能够成就九次地定啊，四禅八定再加一个面受想定，就修到非非想受定，这个八定成就了。再进一步要把这个受想心所的功用把它消除掉，就是断除界内的烦恼啊，超出三界，叫做灭受想定，也叫做灭尽定，灭尽定啊，就是把界内的烦恼灭掉了啊，烦恼断尽了，超出三界，那么由此可以证阿罗汉果，所以叫做九次地定啊，就是灭尽定，到了灭尽定、灭受想定的境界，就可以超出三界。这个叫做练禅，练，训练的练，练习的练啊，有的是写金字旁的练，这个叫做练禅啊，因为这个功夫要下得很大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叫做练禅啊。那么就在这个九次地定里面呢，它能够能屈能伸。能前能后，不被次第所界限，那就叫做熏禅，熏禅，名词叫做狮子奋训三脉， 狮子奉献山脉，狮子就是这个兽类之王的这个山啊，啊，这个狮子从洞里面出来的时候啊，它要先往前冲三次，退后冲三次，前后这个冲的力量啊是相等的。所以九次地令成就之后，成就这个狮子奉献山脉啊，就是可以从灭尽定突然之间就回到这个四禅里面来，从四禅突然之间顿超到这个九次地令啊。那么在这个四禅八定的前后次第啊，它可以啊自由自在的进出，所以叫做狮子奉献山脉，那就叫做熏禅熏。宣习的熏，宣禅啊，最后一个超越山脉境界最高的了啊，九次地定的境界最高的那个叫做超越山脉，就是超越前面的各种功夫啊，它可以从初禅顿超到灭尽定啊，那么这个功夫最为殊胜，所以叫做超越山脉。这个超越山脉啊。就叫做修禅，修行的修啊，就叫做修禅啊，也就是说三圣圣者修禅定啊，在初世间禅里面到了超越三脉，他的境界是最高的了啊，所以叫做修禅，才算他的禅定功夫到此啊成就了，所以叫做修禅。以观念宣修四个字啊，来包含这个初世间禅，就是九次地定啊。这个第一个目标是九次地定，到这个狮子奉献山脉，超越山脉。这些道理，看这个智者大师所著的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里面呢有详细的解释，简称叫做次第禅门，次第禅门。这是初世间禅。菩萨道，大乘佛法里面的菩萨道，菩萨道里面呢有九种大禅定，它这个禅定是定慧双融的，这九种大禅定是最殊胜的，它是不共三脉啊，就是初世间的大菩萨才能成就，这个三脉成就就成佛啊，所以这个九种大禅定啊，只能越这个名相。把这个名相介绍给各位是没有这个详细讲的这个因缘了，因为如果详细讲的话，这个都要把这个地持经啊，菩萨地持经讲九种大禅定的那一章整个搬出来，文字也很多，要花很多时间呢才能说完啊。他这九种大禅定，第一个叫做自信禅，自信就是真如自信，自信清净心那个自信啊，那么也就是说修出世间上上禅啊，第一步要先体认到自己的自信啊，好像是这个祖师禅的这个要先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亲见自己本来面目那一种的境界，那就所谓自信禅。第二个叫做一切禅，一切总包括一切禅定，通通包含在里面啊，所有的禅定功夫啊都能包含，所以叫做一切禅，这是第二。第三叫做难禅，很为难的那个难啊，难，这个禅定为什么叫做难呢？不容易修，很难做到，很不容易修好，因为这个境界很高，功夫很细，很不容易做好，所以叫做难禅，这是第三。第四叫做一切门禅，所有的禅门这个入门的下手功夫到这个登堂入室它里面都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叫做一切门禅，这是第四。第五叫做善人禅，善恶的善，善人禅。善人禅呢，他是说成就一切世出世间善法都由这个禅定成就，所以叫做善人禅。第六叫做一切行禅， 啊，行是修行的行啊，能包含一切大圣菩萨道的功行通通在里面，所以叫做一切行参。第七叫做除恼禅，恼啊就是烦恼啊，修这个禅定，它能除去身心所有一切烦恼啊，而至烦恼断尽而成佛道，所以叫做除恼禅。第八叫做此是他是禅，此是这一生，他是来生或者是前生啊，就是三世里面的一切诸法啊，他都能了了明白，也就是说里面包含这个宿命通他心通的功夫了啊，这就是此是他是禅的第八。第九啊，最后一个叫做清净净禅，那个净字连两个啊，清净的净啊，叫做清净净禅啊，这个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境界啊，烦恼断尽啊，至为清净啊，没有比这个境界更清净了，所以叫做清净净禅。这种境界啊最高啊，就可以成就佛国，所以这个叫做菩萨道上九种大禅定啊，菩萨道的九种大禅定啊，就在这个九种大禅里面，通通包含啊，包含在里面。那么这个九种大禅定啊，是出在《菩萨地持经》，《菩萨地持经》啊，就是这个地持菩萨戒本的那一部啊经典啊，就是北梁时代呀、啊。昙悟天三藏法师所翻译的《菩萨地持经》里面呢、啊，详细叙述这个九种大禅定。这实际上《一切十地论》里面，《一切十地论》里面呢、啊，菩萨地啊，菩萨地讲禅门呢、啊，里面也是一样的，有详细的解释。所以有人说，《菩萨地持经》只是《一切十地论》的菩萨地的别意啊、这是关于禅啊，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的定啊，定的大意啊。第三的慧，慧就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啊，这个慧啊，包含三乘共修的般若慧，跟大乘不共法的不共般若慧啊。般若心经里面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行深般若，那个深般若就是不共般若，不共般若就是大乘菩萨道的不与三圣共的那种般若啊，这是究竟佛地的般若智慧啊。那么有了这个般若智慧啊，它就能断烦恼，能了生死，所以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在我们修学佛法方面，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要断贪嗔痴烦恼，就要修这个戒定慧三无漏学啊。大智度论里面把戒定慧的修法次第呀、啊，好像抓贼子的这个次序来说明啊。他说：戒如捉贼啊，持戒。跟他擦了给你一下啊，你啊就擦了啊，捉贼啊，持戒犹如捉贼，把贼子抓到了啊，这个小偷跑到家里来要偷你的东西啊，那么现在把他抓到了，我们如果能持戒的话，就能够把内心的贪嗔痴等烦恼啊，把它这个管制好，不至于乱跑，好像把贼子抓起来一样啊。定如伏贼啊，有禅定啊，好像把这个贼子啊，把它缠伏起来，绑起来，捆绑起来一样啊。跟他讲擦那个捏起来给绑起来啊，讲那个擦那个绑起来啊。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单是靠戒的力量把这个贼子抓到了，你能永久抓他吗？不可能的，一不小心他就跑掉了， 所以不能单用手抓，必定要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啊。那么单持戒没有办法出三界，必定要进一步把这个烦恼种子啊把它压伏住，所以定如伏贼啊。修禅定好像把这个贼子，把这个小偷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慧如杀贼啊，开发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啊就好像把这个贼子啊把它杀掉了。嗯，因为你把这个贼子总然是绑起来啊，有的时候绑得不够严密，他也会啊用他的力量把你的绳子拢断而跑掉的啊。所以单把贼子抓起来绑起来还是不够，要把它杀掉啊。所以慧如杀贼，这是一种比方啊，你不要以为真的把贼子杀掉，那这个警察呀、法官呐，通通都是阿罗汉，那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一种比方啊，把烦恼比作贼子啊，用般若智慧断烦恼，好像把贼子杀掉了啊，所以慧如杀贼。要断烦恼，要靠慧剑，又有般若智慧的这一把宝剑呐、啊。好像大恶宝剑一样，没有这一把般若智慧的宝剑是断不掉烦恼的啊、那么禅定好像是把这个烦恼的种子压伏住啊，犹如石头压草根啊、它纵然不能长起来，但是根还存在呀、石头一拿走它就长了啊、那么如果不用般若智慧把这个烦恼种子断掉啊，不把它消灭掉，碰到因缘它还是要发芽的，就是像这个九次地定前面的那个四禅八定，假如不修灭受想定的话，没有把烦恼种子灭掉，那纵然四禅八定境界最高的非非想定，它的定功八万大劫但是八万大劫时间长一点而已啊，也会满的，满了它还是要发出这个生死轮回的根芽来的，所以那个定如伏贼不能够断烦恼要靠般若智慧，有般若智慧啊才能断烦恼。中国的祖师禅讲究这个明心见心啊，它就是以般若智慧跟禅定把它合起来共同发生作用的才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大开大悟啊明心见性的境界。在于净家念佛的一心不乱这个情况是有一点相同的。那么戒定慧三波漏学都是越修因讲的，慧业成就啊，烦恼断了，超出时间，那就叫做解脱啊。解好像是一个人被绳子绑住了，把它解开，解开了就脱去这个不自由的烦恼了，不自由的痛苦了，就脱啊。所以戒定慧三波漏学成就得解脱，第四叫做解脱身啊。第五啊，解脱之见证到出世间的解脱法门之后啊，他对于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了了常知，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啊。那么到了这种境界，也就是说他已经烦恼断了，超出三界，见思烦恼断了，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通通断掉了。超出三界之后，他发出这个三明六通啊，有天眼明，有宿命明，有漏尽明啊，他有六通。那么发出这个三明六通能做十八遍他能够在三界六道里轮回流转中度化众生，得到自在，这是菩萨道声闻人他是超出三界，目标就达到了，菩萨道他要度化众生了，所以还是在三界里面呢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由这个解脱之见的力量啊，他能了了明白一切诸法，有三明，有六通啊，能做十八变，能做一切游戏神通，那么因此他这个出世间的无漏五蕴，所谓五分法身的功德，到此才算是圆满成就了。这就是所谓啊这个出世间法里面要从这个五蕴 初世间的五分法身修道成就啊，才算是达成初世间的目标，这就是所谓初世间法。文章里面的七段第一是缘起，因缘升起的十二有字。那么第二世间法，刚才讲的第三初世间法都说过了那么第四啊，就是有为法。经文说何当为有为法，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众生界，这是有为法。为是作为，就是动作在世间一切法乃至修出世间法，凡是要用身心去动作的都叫做为这个有所作为之法是什么呢？现在约这个三界的依报讲，跟住在三界里面的众生正报讲，所以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跟众生界就是有为法我们所住的这个世间，在佛法里面分为三界欲界，因为它有五欲有男女有五欲，所以叫做欲界。再上去色界四禅，那只是有色身而没有这个饮食男女等欲，所以叫做色界。再往上四空天叫做无色界这是色界无色界都是由修禅定成就啊才能升到那么这都是越依报依靠的地方，就依报山河大地宇宙万有，约这个依报讲就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正报总合起来有一种，就是众生界。这个众生就是包含三界六道那么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天人阿修罗的三善道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个三界就是为一切众生所住的地方。三界是依报，众生是正报，依报正报在这三界六道里面都是有轮回、有生死、有流转的这个三界常讲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众生就是六道三界六道，这也是大家都晓得的，不必细讲。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第四的有为法，也就是按照文字上都可以明白，不必细讲嘛，也就是告一段落。后边第五啊是讲这个无为法无为法，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再讲下面的无为法